Okay. 我常常想，在美国这个感恩节是非常最有意义的一个感恩节啊节气。那么可惜今天的感恩节被商业利用了哈。希望我们神的儿女不被这些外面的来吸引啊。我们知道一个在我人生的经历里面啊，知道感恩的人啊，是最蒙恩最蒙福的人啊。我们的天然生命常常是埋怨啊，常常是不满意啊。知道感恩的人是非常有福的啊。要从年轻的时候就学习开始感恩，不然你到年纪大的时候还是有很多的烦恼，还是有很多的埋怨啊。所以我们要学习感恩啊。我今天其实我今天的主题要讲到教会的神在教会中设立的次序和行政。次序就是一个就是有大有小，像一个家庭里面有父母，有儿女，有哥哥姐姐，有弟弟妹妹，次序。那么行政就是一个我们知道政府啊，其实行政就是 government， 就是政府啊。那么教会怎么会是个政府呢？教会在神的管理里面它有行政啊，只是跟政府不一样，跟地上的政权不一样啊。教会但是有行政的啊。那么我们先看两处圣经，很重要的两处圣经，也是大家很熟的圣经，就是在哥罗西书一章十八节，我们一起念好不好？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这个首位就是元首的意思。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二节二十三节，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他使成为处于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你知道我们的神啊，不仅是教会的元首，他也是万有的元首啊。我们刚才唱的诗歌，当我们赞美的时候啊，或者我们最后结束唱这个三义颂的时候啊，你知道它包括天上的万有，天上的天使天君啊，地上的所有受造之物一同在这里敬拜。我不知道我上次已经讲过啊，我们唱三义颂的时候有没有这种雄壮伟大的感觉啊？不是我们只有这么多人在那里敬拜神，我们是跟万有一同在称颂这位创造万物的神啊。那我们如果真的认识我们的神，你知道我们做神的儿女是何等有福，何等荣耀。但是首先我们让他做教会的元首啊，首先我们个人必须让他做元首啊。记得我上一次跟你们分享罗马书十二章啊，我不知道有多少弟兄姊妹会背罗马书十二章第一第二节。我的给你们的题目是人生最智慧的抉择啊，就是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啊，查验何为神的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你知道这十二章第一节所说的活祭什么意思呢？啊，就是我上次讲了，是从罗马书第一章，我们还是不认识神，是站在一个罪人的地位，因着主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死救赎我们啊。 我们承认我们是罪人，不完全的人，所以我们就接受，相信接受主耶稣做我们的个人的救主，这个开始。然后我们因信就神称我们为义啊，这是到第三章21节到第五章的21节，第六章开始到第八章结束，这是因信成圣，这是基督徒的一个救恩的认识的一个过程，或者是生命经历的过程。但是到了12章第一节第二节的时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在罗马书第一章到第八章，你真的进入神丰盛的这个救恩你真正认识我们神救赎我们的恩典，我们成为从一个罪人地位转变成一个儿女的地位你真认识了。这个12章一开始说所以前面是因为所以你没有前面的因为，你就不会所以。那12章的第一节的活祭，其实主要的是一个主权的转移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做主我说了就算数我做主每个人都是这样的只要你是人，每个人都是不愿意做人做第二手，都是愿坐在第一位。所以有很多人想选总统想做老大，对不对？这是我们天然生命的选择。这个献作活祭就是让你的心中，让主耶稣坐在你心中的宝座上，你从这个宝座上下来，这是每天我们生活中要做的。你看你动不动你就自己做主了，没有让主耶稣做主。所以这个活祭就是每一天我们向着神来活的一个很重要的生命经历然后你如果愿意这样，下面3件事情在你身上就会显出来。第一件事情，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我们现在做事很多时候都用世界的方式，世界的人家都这样我也这样，人家那样做我也这样做，基督徒不应该这样的，基督徒该要跟世界不一样的别人说谎你不能说谎别人被我骗了我还很高兴是吧？但是我们基督徒骗了人应该很忧伤，我怎么可以做骗人的事呢这个感恩节，刚才这个建浩说吃大餐是我们不是说不能吃也不要吃太过了，其实人这个你要健康的话你的要什么都要有节制今年我每年我的女儿一定会回家跟我们过感恩节我的儿子媳妇就去这个媳妇家里过感恩节，所以我每年差不多在教会中就请一些单身的人到家里来今年呢单身的人被另外一个弟兄请去了所以我就请一家刚刚从中国杭州来的一家夫妻两个带着一个儿子他们来西雅图才4个月然后我了解他们刚刚来这也是他们第一个感恩节，所以我就请他到家里来跟我们一起过感恩节刚才我听钟伟说他早上有一个弟兄姊妹家里来了3对夫妇都是没有信主的，请他去跟他们传福音，传到后来呢他的时间都忘掉了，赶快赶来，感谢主呀！如果你不会传福音，你要请教会的比较老练一点的 弟兄去你帮助你一起跟你的亲人跟你的家人啊，跟你的朋友传福音啊。你知道真正你能够叫人一个很快乐的事情，就是人家因为你信主了啊，这是神很大的赏赐，你会非常快乐啊。那么我想感恩节我们这段时间吃并不重要啊，我们在这个美国实在是太物资丰富，对不对啊？我想美国人很多这个肥胖症，现在这个最流行就是健身房减肥啊，就是我们自己没有节制，只好吃多了去减肥去啊，到健身房去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就是啊，在这段感恩节的时间里面，我们要提醒我们自己啊，常常感恩啊。我也跟弟兄姊妹分享过，什么时候你最软弱的时候，你回头数算主的恩典啊。有一首诗歌叫数主恩典，要一一的数啊。你什么时候觉得软弱，觉不得神不爱你了，你赶快数算神的恩典，那个神的爱就浇灌在你里面啊。这是我们基督徒每天要学习第一件事，就是不照着世界的样式。这个黑色的礼拜五有多少人去抢东西啊？我相信没有啊。那么是这个时候减价减很多啊，你有用的东西我当然鼓励你去买。如果你没有用的东西，结果你买来了放在车库里面啊，这个结果呢到了明年或者到了夏天，不要到时候不需要一年半年，明年夏天 garage sale， 你十块钱买的你只能卖两块钱啊。减价是商人给我们的一个啊，利用我们花钱的机会啊。你有需要的就是不减价你也该买啊，没有需要的减价你也不要买啊。这段时间是提醒我们啊，常常到主面前感恩啊，带着你的妻子带着你的孩子一起来向神感恩啊，全家在一起感恩，这是一个蒙福的家庭啊。我想我现在主要要讲这个第二个就是讲到第一个是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一个现做活祭的人，就是让主在你心中做主的人啊。那么第二个就是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心意就是我们的心思，我们的 mind 啊。你知道很多东西吸引你，第一个就是你看了广告，哦，这个很便宜，你要去买，这第一个就是你的心思被占有了，然后你就动到心里，哎，这个实在是很便宜啊，我可以占很多便宜啊，啊，就去买，就有行动去。所以心思是我们拒绝外面的引诱，或者拒绝仇敌的控告，或者拒绝一些不好的思想，这是我们第一个战场啊。我们需要更新，什么是更新我们的心思？就是神的话。如果你是个神的儿女，你不懂得读神的话，那你的心思永远是老旧的啊。你到餐馆去，你不看这个菜单你怎么能叫菜？你成了基督徒，你不看圣经你怎么能够明白神的话？心思的改变啊，是根据神的话啊。我记得有一个80几岁的老姊妹，在教会已经很多年就是很久了。有一次人家问她说伯母啊，你以后去死了以后你能不能上天堂啊？他说没有把握，他说不知道，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按照你的思想你根本不知道，按照圣经信耶稣得永生，什么时候你真的信了接受了耶稣做你的主， 你才有永远的生命啊。我们知道人没有永远的，只有接受神的生命，做你的主，做你的生命，你才有永远。所以你知道信耶稣是一件非常非常荣耀的事啊。什么时候你信的时候，你就跟永远连在一起了啊。我们人没有永远的啊。第三个啊，我们心思更新很重要。一个基督徒的成长必须根据圣经，很多的圣经怎么说你就怎么信啊。你不明白没关系，你先把明白的吸收了，来更新你的心思，然后在生活中用出来啊。好，第三个，罗马书12章第二节说，要明白神的旨意啊，要而且不但明白，而且要就是要有纯净啊，和可他可喜悦的，就是说我们做这件事情，神喜不喜悦？甚至你很小的东西，我跟我儿子发脾气，神喜不喜悦？啊，我今天应该早晨应该下午来教会，结果我去买东西去了，神喜不喜悦？每一件都可以问问神。所以这个活祭在我们基督徒生活里面，罗马书12章的第一节是非常非常重要，然后第二节就是去对照你有没有这个活，是不是活祭，你有没有让主耶稣做你的主。那刚才两节圣经，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教会的主我们必须每个人心中把主摆在我们的心中的首位，然后他在教会中自然就是主啊。如果我们中间我们每一个人都自己做主啊，那么这不是教会，这是社团啊。所以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呢是在主耶稣元首的保护下，我们过肢体的生活。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是身体上的一个肢体啊，这是我们受浸的弟兄姊妹啊应当知道的啊。那么当然你还是慕道朋友，你可能还需要一个过程啊。等到你真正，所以从罗马书第6章受浸开始，一直到第8章，然后才有12章的这个奉献为活祭，献，这是甘心情愿的，也是理所当然的啊。这是罗马书讲的。那么教会是他的身体啊，我们知道教会是神设立在这个世界里面啊，就是要借着教会来彰显神的荣耀。教会是神彰显他荣耀的一个地方啊。教会跟世界不同，对不对？这个我们应该知道的。我们看下面一节，就是神在家庭中，以弗所书5章23到25节，讲到神不但在家庭教会中有次序，有行政管理啊。那么我想一下，教会到底有什么次序呢？教会有长老，有执事啊，还有教会有长执会，长老跟执事一起开会来寻求教会啊的方向啊，教会各方面处理教会面各方面的事情啊，这是教会啊。那么一个家庭，以弗所书第5章跟第6章讲到一个家庭，它也是有次序的啊。家庭里面啊，夫妻两个啊，按圣经的原则，丈夫是一个家庭的主，家庭一家之主就是丈夫啊。那么妻子应该学习顺服丈夫啊，这个没有等次和地位，或者是这个 歧视女性，这种这都没有这些问题。这个次序神设立的啊。我认识很多家庭，如果他的次序的对了啊，这个家庭一定非常美满。次序不对，就常常这个家庭有很多的问题啊。丈夫要做主，妻子也要做主，你看就有纷争了。一个家中不能有两个主啊。但是我们要知道，圣经说这个丈夫是妻子的头，基督是什么？个人的头，我们头上还有一个头啊。所以我们妻子顺服丈夫，有的时候这个丈夫不太成熟，有的时候这些有些丈夫，我们男人成熟的慢一点啊，女人成熟的早一点，可能妻子比较成熟，但是妻子要帮助丈夫能够成熟啊，不要出头做主啊。那么因为什么呢？虽然丈夫做的事情不一定完美，但是因为我顺服另外一个头基督，所以呢我可以，虽然丈夫做的不够完美，我就在旁边，妻子永远是站在丈夫的旁边做帮助。这是神设立妻子的时候，回到创世纪你去看啊，妻子帮助丈夫，让丈夫可以在家中做头，次序对了，家庭就和谐美满；次序不对，家庭就不对啊。父母做对了，儿女就一同被建立，在这个爱的家庭里面，儿女就有一个正常的生长啊。这个中国的女强人很多啊，妻子都是可以撑半边天的，对不对？我听说是这样，也没有错，妻子本来就是帮助啊。我们也没有歧视女性啊。这个有的我认得一个家庭，他在我们教会哈，我从小就认得他们的啊，从台湾来的，他的妻子在微软工作。后来她生了三个孩子，她丈夫是华盛顿大学儿童教育博士，但是她没有去做，她就在家里带孩子。她在教会很多的服事，我们的儿童组织学啊，她有很多好的教材都是她带进来的。现在他已经从儿童组织学带进到成人组织学，我们成人组织学在用一些教材，都是他带进。他虽然没有他妻子赚钱赚得多，但是他还是在那个家中是头，不在乎你赚不赚钱啊。丈夫在家里并没有矮一等啊，这是非常美好的一个见证，我特别提出来啊。那么他的三个孩子都成长很好，记得他刚结婚的时候，他跟他妻子说他们要四个孩子，我上个礼拜还跟他开玩笑，我说你第四个孩子怎么还不生他说因为第三个孩子太不好带了，所以他们把第四个就不生了这样。所以我讲这些实例啊，家庭以和谐啊，大家敬畏主。那教会也是，你如果一个在家庭里面啊，你都没有管好家庭，所以圣经要求这个做教会服事的人哈，你如果没有好好做，特别是做长老，在家里没有管好，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你就不适合做长老，初入教的也不可以做长老。我等一下会提到那个。我想看一下，就是彼得前书5章2到3节啊，下一个经文，再下一个，OK， 我要回到正题了哈。所以很重要，主要很重要就是。今天这一个时代是一个非常混乱的时代啊，大小不分，次序不分啊。 有一些家庭甚至父母都听儿女的啊，这个次序不对，这种家庭都是问题家庭。无论是教会，无论是家庭，神设立的都有他的次序，都有他的一个行政的管理啊。国家也是，对不对？国家现在美国都乱了套了，对不对？所谓的自由啊，昨天陈卓仁牧师在布道会里面讲，你们若晓得真理，真理就必叫你们自由啊。这个真理是不变的啊，如果我们认识了真理了，我们真是得着真正的自由，这个自由就是不犯罪的自由啊。我们如果真的认识真理了啊，我们的教会的次序对了啊，行政管理对了，一个家庭他的夫妻关系对了啊，这个儿女的关系也就对了啊，这些都是这个啊神设立的次序，人是不能破坏的，破坏了就啊不能通行他的旨意的。 OK， 那么在彼得前书五章二到三节，他这里讲到这个勿要牧养你们中间的神的群羊，按着神的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啊，乃是做群羊的榜样。这一段圣经，这一两节圣经有三个不是，有三个乃是啊，我想一目了然，不，我不需要讲什么啊。你知道在神赐给教会中啊设立的一些权柄，是属灵的权柄，是生命的权柄，不是地位的权柄啊，不是因为我是长老我就可以辖管你们，乃是一种爱的服侍啊。不是这个有什么样不好的存心啊，乃是一种甘心乐意的服侍啊。教会中当然这个时代也有人是为着钱啊，在世界上找不到好工作到教会找个工作也有的，但是很少啊。但是今天一般来说侍奉主的人啊，他们都是神呼召他们出来侍奉主啊。那么我们经过人生的一个阶段到了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应该把我们的下半生啊奉献给神来为神服侍啊。所以这个我们知道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这也是设立长老的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经文啊。下面就是我刚才讲了，在教会中啊没有真正的啊地位啊，我们神赐给我们的就是我们弟兄姊妹彼此成为弟兄姊妹。你知道弟兄姊妹是最美的，在教会中最美的一个名词啊。以前我在教会中他们都叫我沈弟兄，今天还有很多弟兄姊妹叫我沈弟兄啊。我不会因为你叫我沈长老我就高一点，叫我沈弟兄我就矮一点，一样啊。有的时候啊，我也是跟有的牧师我说，你在台上是牧师，你下了台你就是弟兄，对不对啊。在教会中神设立的教会是没有国际的分别啊，没有这个，所以我们设教会的时候没有放一个Chulai Chinese Church 争光 华人教会，其实教会就是教会，教会是越过所有的国界，那么，所以他们有人介绍这个，这是英国的弟兄，那个英国的弟兄说，他说不是，我是从英国来的弟兄，也有人不同，因为没有国界的不同，不分地位，啊，不分男女。男的女的弟兄和姊妹都是平等的啊，但是他次序上神设立的次序上有点不同，我们要领会属灵的意思哈，不要去在字面上去争执。下面一个就是教会的领导结构的一些原则啊，就是教会这个它的次序，然后还有一个行政的组织。看使徒行传这个14章23节啊，二人在各教会中选立长老啊，又禁食祷告，把他们所交托的所交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提多书1章5节，我从前留在你在哥里底，是要你将那没有办完的事都办整齐了。又照我所吩咐你的，在各城设立长老。这里两处圣经就讲到，保罗一共4次外出布道，其中头一次、第二次在亚细亚各地，他建立很多的教会，啊，那么后来他又把提多留在哥里底，啊，让他在那里服侍教会。他们这些教会基本上可能只有一年，就是成立才一年的时间。按使徒行传，我们的使徒行传是主耶稣为我们受死，在十字架上受死，复活升天以后，圣灵降下来，使徒行传才开始啊，所以使徒行传也叫做，也有人称说是圣灵的行传。就是初期教会，初期教会最早就是耶路撒冷，然后因为耶路撒冷有逼迫，所以他们很多信徒就扩散，他们就到了安提阿啊，安提阿就再传递出去啊。那么保罗在各处亚细亚各教会设立了教会，第一个设立的不是执事。是设立长老，好比我们有可能那时候很多教会都像家庭似的啊，像正如现在国内的家庭教会啊，我不喜欢说用地下教会，地下教会还是非法的，家庭教会是合乎圣经的啊，地下教会好像做一些见不得人的事啊，家庭教会啊，初期教会很多都在家庭里面，也有在会堂里面啊，那这些教会差不多成立一年，在生命上都还不够老练。什么叫做长老？长老是在这一群的人当中，他的生命比较成长，比较老练。正如一个家庭中正常的话，一个做父亲的啊，人生的阅历啊，处事的方法都比较成熟。然后呢，他就是一家之主。教会也是，当初期教会成立的时候，可能30-50个人，哎，这一群里面有一个比较成熟，他会关爱其他的人，啊，他会牧养其他的人，他会帮助别人解决一些问题，教导他们做神喜悦的事，这就是长老。所以按圣经原则，一地的长老到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他们不一定有资格做长老啊。所以按使徒行传，这些都是非常浓缩，隐藏在圣经里面，我们要去看啊。圣经这个最原本的、最初的都是最标准的啊。今天很多教会已经变形。我们回到原初来看教会的次序和行政。 那么在这一群人里面，若是有一个人是比较老练、比较成熟、比较会服侍别人，他就是这一个群的领头的人，也就是长老。啊，下一处是《使徒行传》六章一到三节。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因为《使徒行传》那个时候就教会的福音大大的传开啊，有3000人、5000人得救。那这个使徒长老忙不过来啊，所以呢就开始设立执事啊。所以执事是做什么呢？执事的意思就是奴仆，比仆人还低，奴仆啊。所以我听见有人说，我们教会的这个执事的父亲说：“哎呀，我的儿子现在在教会做领导的。”那因为他父亲不认识圣经啊，我们笑一笑置之，对不对？我们要认识，到底教会做执事，就是在这个教会里面，这些执事就是服侍大家的人。你愿意有服侍别人的心，你可以做执事啊。那个不是当官儿啊，不是一个什么位置啊，乃是一种爱的服侍，一种卑微的服侍啊。所以呢，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啊都能够了解啊。那么提前3章1到7节，这是叫长老在设立的时候呢，必须遵循圣经的要求啊。我们设立人做长老，设立人做执事，我们要向神负责，也要向人负责。教会设立的时候是有一定的照圣经的啊要求和程序啊。那么我知道真光教会的这个会章，我不太记得，我们湖东教会的会章里面说，长老是由长老提名或者传道人提名啊。那么同工也可以提名，同工要10个人联名，他们可以提名啊。长执会里面的执事有5个人一起联名，他们也可以提名啊。这是一种制度，你的会章就是教会的章程啊，教会的行事原则啊。然后呢，提名以后还要经过长执会通过啊，然后还要经过同工会同意。提名的时候要公布给所有的弟兄姊妹会众，1个月的时间。我记得上个礼拜这个邱长老说，这个因为汪牧师要来，我们就短一点，2个礼拜也很好的啊。如果提名的人你觉得不合适，因为我们提名的人可能我们对他没有那么深入的了解，而你跟他可能跟他邻居坐得很近，可能你对他比较了解，他有一些条件是不合适的，那给弟兄姊妹有机会可以反映出来。如果弟兄姊妹在公布的1个月里面啊，觉得他不合适，应该跟教会的长老讲啊，我觉得他做了什么什么事啊，不适合做教会的长老啊。这是你知道教会的事，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向神负责啊，也要向弟兄姊妹负责，对不对？所以这是有一定的程序的啊。真光教会也有会章，也有程序啊，感谢主呀。第二个，对设立的人有基本2方面的要求。 第一方面就是他的人格，他的品德啊，他一定是人格啊合乎圣经啊，品德合乎圣经啊。第二个，他要有家庭生活的见证。你去看提摩太前书三章一到七节跟提多书五到九节，基本上这两处圣经讲的差不多啊。当然对执事也有要求的啊，对执事的设立也有要求的。那么到底执事跟长老什么不同啊？执事只管教会一部分的事情，好比我不知道钟伟，他是管主日崇拜的，这个他是主日崇拜的执事，对不对？那么我知道 Jeff 是管这个团契，所以他就主要也负责这个团契的教会中团契的事工。但是长老不是一样，长老又叫监督，监督就是 oversee。长老他不仅要管主日崇拜，他要管团契，他甚至要管儿童事工。不一定要管了，他的眼睛呢要看着哪个地方需要补强，哪个需要改善啊，你知道长老啊。执事只要管教会一部分，你忠心，神喜悦我们都是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啊。等到你长老就是生命成长而老练，监督就是这个监督就是 oversee， 他就是要看整个教会各样的事工啊。有的人管财务的，长老也要管，看到教会财务有没有问题啊，而且要看到弟兄姊妹的灵命都有没有关系。所以长老他的职责很广泛，他自己要有好的见证，有刚强的生命，然后他才能够照顾教会，牧养教会。牧师其实我们最近湖东有一个争论啊，牧师是不是长老啊？圣经其实很清楚的啊，不在乎他牧师还是长老，他的长老的跟牧师的功用是一样的。我下面就要讲到牧师和长老的功用啊。那么你看这个提前三章一到七节跟提多一章五到九节，你看长老他有很多的条件，有主要包括两个，一个就是他的人的品德和品格，另外一个就是他的家庭见证。如果一个不能在家庭里面没有好的见证，他是不能做教会的长老啊。你不能好好管理自己家，焉能管理神的家啊？所以主要这两方面啊。那么下面我就要讲到这个长老的他到底他的职责和他的功能是什么。下面一节提摩太前书五章十七节，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教导的人更当如此。长老跟牧师或者监督主要两个功能，两个方功能。第一个就是教导啊，管理也就是治理的意思啊。这是两个不大一样的 管理就是治理教会，教导就是像讲道或者教成人主日学这些教导，还有这是都是很主要的两个功用啊。对不起啊，所以这个所以长老主要是两个功用，一个是管理和治理，一个是教导。好，我们看看下一节圣经，《使徒行传》11:30，这是这是耶路撒冷初期教会啊，这一节圣经主要是讲，就是因为耶路撒冷教会受迫害，所以呢，他们经济上发生困难啊，所以在安提阿保罗跟巴拿巴在安提阿教会呢，他们有的神的儿女有一些捐献。就要带到耶路撒冷教会去帮助他们啊，所以你从这一节圣经里你看到他们把这些捐献啊带到这个长老面前啊，放在送到长老面前，众长老面前啊，所以你知道叫这个从使徒行传你去看。教会的长老要监督教会的财务啊，免得教会的财务有问题，长老有责任啊。我不赞成牧师去管教会的财务啊，我自己在还没有退休以前啊，我在领教会有领教会薪水的时候，我不管教会的钱财，有别的长老管，但是我退休以后，啊，我不领教会的钱，我开始监督教会的财务，因为另外一个长老离开了，啊，这是，从《使徒行传》来看，是，有这个功能。我们看下面一节。使徒行传15:我有这一段是非常重要。这一段是非常重要的一段圣经。那么主要是讲到耶路撒冷有个大的会议啊，很多的长老，各地的长老跟耶路撒冷的使徒和长老在一起，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外邦信徒很多人借着保罗外出传道，还有巴拿巴，还有其他啊很多在使徒行传里面。那么这些外邦信徒信主以后，那些犹太教的信徒呢，要强迫他们守犹太人的传统规矩，就是要行割礼，守律法啊。那么保罗觉得这个是不合圣经的啊，神救恩的原则，这是犹太教的一个传统啊。犹太信徒他们常常做这两件事情，割礼跟那么外邦信徒啊，这个不是信主的条件， 所以保罗就为着这些事就到耶路撒冷去。你看见教会是一个很美的，当保罗跟巴拿巴去的时候，耶路撒冷的教会的长老们就接纳他，不是因为哦你们这个外邦，我们跟你们这个，就拒绝他们，接纳他们。这是教会跟教会的一个非常美好的，在使徒行传里面非常美好的事。然后他们就在一起开会，开会开了很久以后，雅各就出来啊，使徒行传15:6-13，雅各当这个众长老跟使徒开会谈了很多的时候，可能犹太教的这个长老觉得他们应该行隔离受安息日啊，这些规条，但是外邦保罗跟他们就讲圣经神，这个信耶稣不需要行这些外面的犹太教的规矩。所以他们辩论已久以后，这个耶路撒冷的教会，这个雅各是在众长老里面他是领头的。等下还有一些经文你去看啊。所以他就在那里说，请他们说止住他们了啊。他们就住了身。雅各说，诸位弟兄啊，虽然是长老他还是弟兄，对不对？请听我说。所以雅各就在这个会议上面做了结论。做什么结论呢？你们去看《使徒行传》，主要说外邦人啊，规定外邦人呢不可以吃热死的，就是没有流血的动物啊和血啊。这个中国人很喜欢吃血啊。我领会基督徒为什么不要吃血。第一个，血里面有很多的不一定烧熟了能够杀死的细菌。反正神不要我们吃的，不是小气不给我们吃，都是保护我们的啊，所以不要吃血啊。第二个，我们只喝基督的血，因为血是代表生命啊，吃就是我们跟他联合啊，我们只喝，所以我们每个月的第一个礼拜，我们剥饼，吃喝血，对吧？这个立约的杯就是主耶稣的血，宝血，对吧？所以，我们这些神的儿女，只跟基督的生命有联合，我们不跟其他的联合，啊，不跟其他的生命联合，啊，这是我的领会哈，你们不一定是准确。那么这个另外就是禁戒他们偶像和奸淫。你们去看《使徒行传》15，很有意思的哈，这些都是真理啊。保罗所要争取的是真理啊，不让基督徒有一些受到传统的影响啊，不需要的，因为主耶稣的救恩在十字架上已经完成了，我们只要接受他做我们的主。那么这个下面一段圣经就是使徒行传20:17-28，17节跟28节两节圣经啊。这里讲到保罗打发人往以弗所去，请教会的长老来，然后跟他们说，圣灵立你们做全权的监督。你看这里就是讲到监督啊，监督就是他要看管整个的教会啊，从幼儿一直到年长的啊，都是长老的心胸要把他们包括进去啊。我在教会中啊，我不会去教儿童，但是我会关心他们儿童，关心他们老师啊。我在教会中这个姊妹的聚会，我是弟兄，我基本上不去，但是我太太去 我就知道姊妹们怎么样情形啊，长老要有一个广大的心胸啊，要顾到一些年幼的，也要顾到一些年长的，这是神设立长老给教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功用啊，它是全群的监督啊。二十八节，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啊。牧养神的教会，就是用他自己血所买赎回来的，救赎的啊。所以你看，长老他有很大的神给他的托付啊，他要很小心自己，也要为弟兄姊妹小心。有时候你知道弟兄姊妹要做一些不适合的事，你应该可以去警告他啊，劝告他，不一定警告他啊。这个长老有这个责任的啊，他们长老不是说要干涉你们私人的那个，但是有一些不适合的事，可能会对你不利，对你的家庭不利，或者会损害教会的名誉的，你都不应该去做啊。长老有这个职责和权柄啊。所以长老的，我们看一下，从这两处圣经，第一个，长老的设立是有圣灵的同证印证啊。第二个，他是为自己和为全群来谨慎。第三个，他是牧养啊神的教会啊，那另外就要防止异端啊，一些不纯正的教训啊，要劝啊，这个提多书一章九节说要这个劝诫这些劝化啊，把一些人啊，有些人要用劝导的方法，有一些不合真理的要用真理来驳倒他。你要对真理要非常清楚啊，你去跟弟兄姊妹讲真理，你自己都不清楚，那就讲不清楚了，讲最后变成吵架了，对不对？所以你自己要真理很清楚啊。那么你自己要坚守啊圣经的真道啊，你如果你的言行啊跟你说的跟你教导的你自己不能实行，人家就会啊对你打个问号。所以神对长老的要求很严的啊。我们能够有心智能够在教会做长老，那是神很大的祝福啊。我常常说，我昨天还跟那个正道堂的那个崔牧师说，我说啊，我说我们出去啊，我在西雅图34年，各个教会差不多都去过。我说我自己到外面去买东西啊或者什么，我都要很小心，因为我知道我是在教会中服侍主的啊。很多弟兄姊妹跟我打招呼我都不认得，我好像认得好，因为我站在台上你们坐在台下。那哪时候我如果丢主的脸啊，做一些不合适的事，会叫弟兄姊妹绊倒。如果去外面都很小心谨慎自己啊，那么也要顾到弟兄姊妹呀，这是我自己的经历。好，我们下面最后我们就看从使徒行传看啊，雅各他在教会中他是长老中的领头的啊。我们看从圣经经文里面看使徒行传12章17节啊，你知道这一段圣经就是希律把彼得关到监狱里面，而且是关用上了木狗，而且下在内监。那么后来神差遣天使就把他放出来，所以彼得就到一个家里去敲门，一个使女就出来看见他啊。后来彼得就跟他说，他说你把神怎么样释放我去告诉 这个雅各和众弟兄。所以你看雅各在那个教会那个地方他是领头的啊。所以这是一节圣经。使徒行传十五章十三节啊，他们就住了声，雅各说，诸位弟兄请听我的话。这刚才讲的十五章就是耶路撒冷开会，雅各在这个会议里面做结论。所以雅各是在教会中啊，长老中做领袖的啊。下面二十一章十八节，没有跟上。二十一章十八节，第二天保罗同我们去见雅各，长老们也都在那里啊。所以你看雅各在使徒行传里面啊，他是教会的领袖啊，他是长老，他是领袖啊。然后我们再看那个加勒太书二章九节跟十二节，他又知道我这个又知道所赐给我的恩典，那称为教会柱石的雅各、基法和约翰。你看到加勒太书，保罗写加勒太书的时候，把雅各摆在彼得跟约翰前面啊。啊，这是我带你们去了解使徒行传啊，在教会中这个长老的一些功能和他的位置。然后这个所以他是教会的柱石啊，教会的柱石，他的次序是雅各、基法和约翰啊。所以他们在就从巴拿巴行右手相交之礼。什么叫做右手相交之礼？就是一种接纳啊。所以我们在教会中接纳弟兄姊妹，或者我们接纳别的教会啊，叫行右手相交之礼，就是一种接纳啊。凡是神所接纳的，教会接纳的，我们接纳的原则，凡是神所接纳的我们都要接纳啊。所以我们接纳的原则是根据圣经，不是他这个跟我比较好我就接纳他，他跟我比较不好我就不接纳他啊。最近也有弟兄姊妹觉得教会中有人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情啊，那么他就说叫他走。我说你是谁啊？啊，教会中谁有资格叫谁走，对不对？我们基督是教会的元首啊，我们没有一个人有资格叫别人走啊。他可能对教会有一些不好，但是他还是我们的弟兄姊妹啊，我们还要用爱来挽回他。那这些都是教会中在教会的实行中有一些要注意的啊。所以我就说我们没有资格啊，也没有人资格叫我走，也没有，我也没有资格叫别人走啊。我说如果你是公司的老板，你可以有叫员工走的资格，但是你不是教会的老板啊。教会的老板是主耶稣基督啊，这些都是我们要学习的啊。我们没有权利叫别人走。感谢主，因为下个礼拜汪牧师要来，那么要设立这个郭伟强 Michael 要做社长老。感谢主啊，我觉得教会中是应该长老不是一个，应该有多数的。一般在圣经里面讲的长老都是多数的，不是一个长老。 所以我为正光教会很感谢神啊，我觉得应该再多设一两个啊，两个还少了一点啊，但是我主要希望你们对教会设长老有一个从圣经来了解长老对教会的功用，长老在设立过程中啊，我们弟兄姊妹要啊，我们都有责任，因为我们要向神负责，我们要向我们自己负责啊。那么这些其实我不仅是为你们，我最近因为是湖东要设立设长老，就发生很多意外的事情，我要去花很多时间去处理这些意外的问题，主要就是弟兄姊妹不明白圣经，不懂得神的原则真理啊。所以我想趁这个下个礼拜汪牧师来要设长老，我先就把这一篇信息分享给正光的弟兄姊妹。那么我觉得设长老不是酋长老或者是以后 Michael 或者他们个人的事，我觉得设长老是我们整个教会的一个成长。我今天给你们的圣经的一些教导啊，都是让教会在真理上，在圣经的原则上有一些深入的了解和认识，对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建立啊。教会在一起，我们都是彼此做肢体的啊。所谓的肢体，有的人可能是做手的，有的人可能做脚的，有的人隐藏啊，可能是五脏内腑，每一个肢体都很重要的啊。教会的健全是每一个肢体的健全啊。教会成熟就是每个肢体的一个成长，非常重要的啊。所以你如果信主很多年，你还是一个很幼嫩的，那你会妨害身体的成长。我们每一个人啊，求主能够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知道怎么样从圣经中来明白真理。真理是建立我们基督徒生命的很重要的一个啊。我们不是根据我们的观念来做基督徒，那是根据神的话，根据圣经的真理来啊，学习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来学习做啊一个神的儿女。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你让真光教会在你的看顾、你的祝福中，那么不断的成长。主，我们知道我们需要更多弟兄姊妹把自己当作活祭，能够把自己献身在你的手中，让你在我们个人的生命中来做主，也让我们在我们的家庭能够让你做主，教会更是让你做主，能够一同在你的祝福中，在你的真理中能够被成长、被建立。主，我们谢谢你要带领汪牧师下个礼拜来，主啊，愿意借着你的老仆人能够带给教会的祝福，也感谢你让教会要设这个郭伟强弟兄成为教会的长老，求你也施恩祝福他成为教会的一个祝福。主，我们感谢你在那么多年来，在他的个人身上，在他的家庭中，主啊，你都有让他有美好的见证，成为教会弟兄姊妹的祝福榜样。我们求你真是更恩上加恩，来祝福你自己所拣选成为教会的长老，让他们有更美好的服事，叫真光教会在你的圣灵的祝福中 我们一同成长。谢谢主给我们能够这个机会一同来明白你圣经中许多的美好的榜样。我们把教会继续的仰望你，求主施恩。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羡慕成长，能够有更多美好的服事在教会中。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